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in Salt Lake City.
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不同的唱诗班提供，音乐取自以前的总会大会。我们邀请世界各地的圣职持有人观看这场转播，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ethren, we welcome you to the priesthood session.
欢迎各位弟兄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感谢科技让大家能透过广播、电视或网络参加大会。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不同的唱诗班指挥和管风琴司琴提供，所选的音乐都是以前录影的。唱诗班将献唱赞美诗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总主教团第二司礼陶德巴奇主教会做开会祈祷，接着唱诗班将献唱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派遣他的爱子。
Bye.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we humbly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e for this great global
gathering of believers. We are grateful that the blessings of man and woman are filled with joy.一周，我们的心充满对您爱子的牺牲。我们感谢他的无限牺牲、赎罪，还有他荣耀的复活，带我把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些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的人，愿他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医治和安慰。我们。也祈求天父祝福演讲者能充满圣灵，也让聆听者在心中充满圣灵。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hrist.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 Quinton.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昆丁科克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总会南庆的会长团第一支理阿马德科比弟兄会为我们演讲。接着由七十年吉佛德尼尔森长老为我们演讲。
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亲爱的圣子弟兄，一首深受大家喜爱的圣诗中，提出了这个令人记忆深刻的问题：锡安青年岂不顾？对于这个问题，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响亮回答是：不。为了确保这个答案仍旧是正确的，我今天要见证天父赋予父母和主教团的基本责任，就是在这挑战与诱惑超乎寻常的时代，支持新生的一代。请容我用个人经验来说明主教团有多重要。我们全家在我担任执事的时候搬新家，到了不同的职会，我刚开始读中学，所以也到新学校就读。执事定额组中有一群很棒的男青年，他们的父母大多是活跃的成员。我的母亲十分活跃，而我的父亲各方面都很出色，但他不是活跃的成员。主教团的第二支理是迪恩·艾尔弟兄，他是位热心服务的领袖。我当时还在适应新的支会，然后支会宣布要在大约65公里之外的贝尔湖举办一场复制活动。我觉得父亲不去，我就不去。但是艾尔弟兄特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参加。他以尊重的态度称赞我的父亲，但强调有机会和执事定额组的其他成员相处对我来说很重要。因此我决定和艾尔弟兄一起参加，而且获得了很棒的经验。艾尔弟兄的美好榜样展现出基督般的爱，他履行了主教团的职责，他看顾培育青少年方面，为父母提供支援，他让我在这个新支会有很好的开始，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1960年，在我离家传教的前几个月，年仅39岁的艾尔弟兄因癌症过世，留下了妻子和5名16岁以下的儿女。他最大的两个儿子理查·艾尔和克里斯·艾尔向我表明，父亲走了之后，主教团以基督般的爱给予他们和弟弟妹妹支援，照顾他们，我为此感到十分感激。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永远都会是父母的。定额组会长团也提供定额组成员必要的资源和指引，协助他们将亚伦圣职的职责和能力提升到生活的中心位置。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针对主教和他们的资历，也就是主羊群名副其实的牧人，而且我要强调他们是新生一代的牧人。有意思的是，使徒彼得称耶稣基督为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主教在主领支会方面负有5大责任。一，他是支会的主领大祭司。二，他是亚伦圣职的会长。三，他是公众法官。四，他要协调救恩和超生的事工，包括照顾有需要的人。五，他要督导记录、财务以及教堂的使用。主教身为支会的主领大祭司，是支会的灵性领袖，他也是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除此之外，主教要协调支会中救恩和超生的事工。主教应将分享福音、巩固新成员和重返教会的成员、施助以及圣殿和家谱事工这些日常责任指派给长老定额组和会长团和持助会会长团。主教要在支会议会和支会青少年议会中协调这项工作。身为牧人的主教任重道远，要引导新生的一代，包括年轻单身成人， 归向基督。罗素纳尔逊会长强调过主教及其治理的重责大任。他教导说，他们的首要责任是照顾自己支会中的男青年和女青年。主教团要支持支会中的父母，看顾和牧养儿童和青少年。主教要和支会的女青年会长一同商议，他们致力协助青少年遵行巩固青年中的标准，也帮助他们能有资格接受教义，订立并遵守神圣圣约。各位或许会问，主教团为什么被指示要用那么多时间在青少年身上？主建立他的教会来完成重大的优先事项，因此在他教会的组织架构中，主教负有双重的责任。根据教义，他对整个支会负有责任，不过他对祭司定额组也有教义上的特定职责。担任祭司的男青年以及同龄的女青年正处于人生与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在这段很短的期间内所做的决定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决定会影响他们是否能配称进入圣殿，是否会去传教，是否会尽全力到圣殿结婚，并为一生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决定一旦做了，就会对他们的后半生有着灵性和实质上的深远影响。主教们，请务必了解，各位和一位男青年祭司、女青年或年轻成人共处的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很短，但却能帮助他们了解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所能获得的力量。各位能提供远见，深刻影响他们的一生。我所知道主教为青少年提供这种远见的最佳范例，就是摩阿马赫主教。他被召唤担任旧金山东加支会的第一位主教。他移民至东加的娃娃屋，他的支会离他工作的加州旧金山机场很近。他的支会中有很多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大多刚移民到美国。马赫主教不仅以言教和神教来教导他们如何成为耶稣基督正义的门徒，也帮助他们有远见，了解自己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并协助他们为圣殿、传道、教育及就业做好准备。他担任主教将近八年，他为青少年擘画的梦想和愿望也都实现了。亚伦圣职定额组中有将近90%的男青年去传教，并有15位男女青年成为自己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他和当地不是本教会成员的高中校长见面，并成了朋友，还合作协助每一位年轻人达成有意义的目标，克服困难。这位校长告诉我，马赫主教帮助他去扶持所有遭遇困难的移民，不论他们是什么宗教，这些年轻人都知道主教爱他们。不幸的是，马赫主教在担任主教期间去世。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丧礼是多么感人又启发人心。有很多人参加丧礼，长石班有超过35位中性的年轻成员组成，他们不是传过教，就是正在读大学，而且马赫主教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主教。一位演讲者代表支会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表达诚挚的感谢，他向马赫主教致敬，感谢他提供远见，让他们能为人生及正义的服务做好准备。但最重要的是，马赫主教帮助他们培养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成为他们生活的根基。各位主教，不论你们在哪里服务，在进行面谈和其他互动时，也可以提供相同的远见，并培养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可以提出有力的邀请，要他们改变行为，为人生做好准备，并激励他们坚持走在圣约的道路上。除此之外，有些青少年会和父母在相对来说不重要的事上起冲突，你也可以帮助他们。这段时间似乎是青少年和父母之间冲突最大的时候， 而主领他们定额组的人，也就是负责他们教会事务的人，正好也是发给他们父母圣殿推荐书的人。当纷争造成嫌隙时，这一点让主教能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同时和青少年及他们的父母商议。主教也可以帮助双方用永恒的眼光看事情，进而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建议不要指派主教去施助家庭，好让他们能将时间和精力专注在施助处于这些情况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我知道有一位主教，他化解了一位男青年和父母之间的严重纷争，为这个家庭带来和谐，也增进了他们遵行福音的决心。这位主教帮助这对父母了解，致力于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比起如何在何时做完家事，还要来得重要。我们建议主教团将合适的会议和与成人商议的时间委派出去，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青少年相处，不论他们在哪里，甚至是参加他们的学校活动。主教可以处理严重的紧急事项，不过针对长期且较不紧急而且一直在处理中，也不涉及配证程度之判断的事项，我们建议各位可以委派给长老定额组或持株会的成员，通常是委派会长团或弟兄和姐妹施助者。圣灵会给予领袖们指引，选择适当的成员负责为这些事项提供谘商，收到谘商委派的人则有资格获得启示。当然他们必须一直严守保密原则。体贴的领袖总是为新生的一代牺牲奉献，主教团成员的教会服务时间多半都是用在新生一代身上。我现在想对青少年说几句话，然后再对主教说话。很多宝贵的年轻人或许还没有清楚的远见，能看清自己是谁，可以成为怎样的人。然而各位正处于做出人生最重要决定的时期，请与父母和主教商议，讨论你所面临的重大抉择，让主教成为你的朋友和顾问。我们知道各位正遭受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考验和诱惑，正如纳尔逊会长教导的，我们都需要每天悔改。有任何事需要主教协助你的，都可以找这位公众法官商量，他能帮助你整顿生活，与主和好，使你准备好接受他要你在这最后的福音集去完成的伟大事工。纳尔逊会长已经向各位提出了邀请，请尽力让自己有资格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现在我要代表教会的领袖和成员对宝贵的主教们说几句话。我们要向你们献上诚挚的感谢。亲爱的主教们，各位这几年来被要求做了很多调整，请了解我们有多敬爱和感谢各位。你们对国度的贡献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教会共有30900名主教和分会会长在世界各地服务，我们要向你们每一位致敬。有些字词以及这些字词指称的召唤，蕴含着一种几乎是属灵且超凡的深刻意义。主教这项召唤绝对是这些字词中的佼佼者。在这个职位上侍奉主，从各方面来看都非常了不起。主教的召唤、支持和按手选派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对我来说，这个经验带来的各种深刻感动，只有少数神圣的事件可以比拟，就和婚姻及当父亲等等珍贵的经验一样，难以用三言两语来形容。各位主教，我们支持你们。各位主教，我们爱你们。你们确实是主的牧人，照管着他的羊群， 救主不会在你们担任这些神圣召唤时不顾你们。我在这复活节周末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lmost 3 years ago, President Russell M. Nelson invited all youth.
纳尔逊会长邀请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位青少年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协助聚集幔子两边的以色列民。他说，以色列的聚集是今日世上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事。我绝对确定各位青少年可以做得到，而且非常可以做得好。原因是因为一些与你们的身份有关的事情，其次是你们内在的无比力量。41年前，我们教会的两位传教士得到灵感，被引领到美国纽泽西州的一床房子，最终奇迹发生了，父母和十个孩子全都受了洗。他们在生活中，或应该说，在我们在生活中，套句先知的话，让神得胜。我当年17岁，是排行老三的孩子，决定要订立永久的圣约，跟随耶稣基督。再看我还做了什么决定。我不愿意去传教，那太难了。大家也不能这样要求我，对吧？我还是教会的新成员，也没有钱。此外，我虽然刚从费城西部附近最龙蛇混杂的高中毕业，期间碰过也解决了一些可怕的麻烦，但私底下我还是很害怕要离家整整2年。但是我也刚刚学到，我和所有的人类族群都是天父的灵体儿女，出生前都和他住在一起。我已经知道，而其他人也需要知道，天父渴望他的每个儿女都能和他一起享有永生。因此他在人类来到世上前，就已向大家展示完美的救恩和幸福计划，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不幸的是，撒旦反对神的计划。启示录中记载，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狡诈的撒旦欺骗了天父1/3的灵体儿女，说服他们让他得胜，而不是让神得胜。但是你不在其中，使徒约翰看到你因自己所见证的道战胜了撒旦。我的教长祝福帮助我自己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给我勇气和信心，接受宾塞甘会长的邀请去聚集以色列。亲爱的朋友，你也会一样明白自己曾经以所见证的道战胜了撒旦。这样的知识能在此刻和每一天帮助你去爱、去分享和邀请，在神儿女的灵魂面对同样一场激烈战争时，邀请他们来看、来帮忙、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你内在强大的力量呢？想想看，你高声欢呼，因为要来到一个坠落的世界，每个人都要面临身体和属灵的死亡。我们永远都无法凭自己的能力克服这两种死亡。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罪，也要为他人的罪而受苦。人类要承受几乎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支离破碎和失望，并在经验这一切的同时，遗忘前生的幔子遮掩了我们的心智。世上最凶狠的敌人也持续攻击我们，诱惑我们。以复活洁净之躯回到神圣之神的面前，这样的希望全都有赖一位人物信守他的承诺。你从哪里得到了力量向前迈进呢？亨利·艾尼会长教导，你对今生的挑战还所知甚少的时候，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才得以支持这个幸福计划和耶稣基督在其中的角色。耶稣基督承诺他会来到尘世付出生命以聚集和拯救我们时，你不只是单纯的相信他，你是高贵的灵，曾有极大的信心，看到了他的应许确定成真，他不会说谎。因此早在他出生前很久，你就看到他已经为你流出宝血。 依照约翰象征性的说法，你胜过约，你胜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达林乌克斯会长教导，在那个世界，你从一开始就看到终点。假设有一天你离家上学的时候，妈妈真诚地答应你，放学回家后你可以吃到你最喜欢的食物，你很兴奋，上学的时候不断想象吃那食物的情景，仿佛已经尝到了那食物。很自然的，你会和朋友分享这个好消息，你的心情愉悦，期待回家。学校的测验和其他挑战似乎不再那么烦人了，你那么确定妈妈会信守承诺，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你喜悦的心情或令你怀疑。同样的，你们这些高贵的灵出生以前就已经学会以这种确定的方式看待基督的应许，并体验到他的救恩。你极大的信心就像肌肉，用的越多就越强壮有力，而这些肌肉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你要如何唤醒对基督的巨大信心，并在此刻运用这信心去聚集以色列，并再次战胜撒旦呢？就是再次学习去期待，用同样的确信看到救主的应许在今日聚集和拯救灵魂。他主要透过摩尔门经和众先知教导我们该如何做到这点。早在基督之前，尼腓人的众先知、祭司、教师都劝人民仰望弥赛亚，相信他要来，就像他已来临一样。先知阿宾纳代教导，现在我把未来的事当过去的事来讲，如果基督没有来到世上，就不可能有救赎。阿宾纳代和阿尔玛一样，用信心之眼来期待，并看到神救恩的确定应许已经应验。他们和你一样，早在基督出生前很久就已胜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主给他们力量去邀请和聚集以色列。他也会同样帮助你，只要你凭着信心来期待，看到以色列在全球也在你的社交圈聚集起来，并向所有人发出邀请。数以百计的传教士透过想象他们接触或教导的人穿上洗礼服或圣殿服装，来加强他们前生时极有的对基督的坚强信心。纳逊会长在一篇名为《在着手工作之初就谨记最初目标》的演讲当中，分享身体力行此事的个人例子，只是传道部的领袖教导传教士同样这么做。我们亲爱的传教士知道自己在前生时运用了对耶稣基督的极大信心，所以这大大帮助他们听他说，也激起他们无比的信心，向主所应许的去聚集以色列。当然，想象虚假的事有害信心。亲爱的朋友，故意想象或观看和你真正身份不符的事情，特别是色情，会减弱你对基督的信心。如果不悔改，就会摧毁那信心。请运用你的想象来增强对基督的信心，而不是毁掉它。儿童和青少年计划是经由启示而来的工具，为了协助各位青少年激发起你们极大的信心。乌克斯会长教导，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在灵性、社交、体能和智能这四个方面更像救主。各位青少年带领他人实践福音，关怀他人，邀请所有的人接受福音，将家庭永远连结在一起，并组织有趣的活动的时候，你在前生时已经有的对基督的极大信心就会呈现出来，让你更有力量在今生做他的事工。还有个人的目标，特别是短程的目标，能够帮助你重新燃起强大的信心。设立好的目标的时候，你会像以前那样期待，并看到天父期待你和其他人能成为的样子。昆丁·科克长老教导，绝对不要小看计划、设立目标和邀请他人的重要，并要以信心之眼来做这一切。这就看你怎么选择了。主谈到你们时是这样说的，
他们都有能力做选择。尼尔·安德森长老解释说，各位的信心将会增长，不是凭着机运，而是靠着选择。他还说，你可能会有的任何真心的问题，只要运用信心和信耐心和信心之眼就能解决。我见证你真正的身份，还有二，你内在对基督的信心产生了无比力量，能够让你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接受他的赎罪所带来的祝福，来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救主的再次来临。愿我们每个人都与人分享摩尔门经的确定应许所带来的喜乐，凡听从先知的话，不顾一切迫害，坚定地期待基督的义人必不灭亡，但是基督要治愈他们，与他们共享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1978,
I stood in a football field and a stadium. 1978年，我曾在一个足以容纳60000五千名球迷的大型足球场里，有几个身材魁梧的对手站在我前面，他们看上去像要把我吃掉的样子。那是我在国家美式足球大联盟担任四分卫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去年的超级杯冠军队伍。老实说，我怀疑我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在场上比赛。我向后退，抛出我的第一次传球。然后我被从来没有遇过的力道猛烈地撞击，我被几个壮硕的运动员压在底下。那一刻我真想不透我到底在那里做什么，我得做一个决定，我是要屈服于怀疑，还是要鼓起勇气找到力量站起来继续比赛。我当时并没有领悟到这个经验会如何帮助我准备迎接未来的大好机会，因为我需要知道在艰难的处境中我依然能够勇敢又坚定。一场美式足球比赛的重要性或许不能和你遇到的挑战相提并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有满满一个足球场的人盯着你，但你勇气十足的决定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或许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克服每一个挑战，但是在天父的眼中我们是无畏的勇者，要来协助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在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今日差遣我们来到世上，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请听听罗素纳尔修会长在担任教会总会会长后不久说的话，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将从现在到他再次来临这段期间执行一些极其伟大的事工。我们会看到奇妙的迹象显示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在威严和荣耀中主领这教会。极其伟大的事工，奇妙的迹象，那看起来会像什么？我们在其中担任哪些角色，又怎会了解该做什么事？我虽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确实知道主需要我们做好准备，配正地运用圣职能力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相信神的先知吗？我们能明白并实现个人的命运吗？是的，我们做得到，而且必须做到，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听过历史上神的伟大仆人的祭司，例如摩西、玛利亚、摩罗乃、阿尔玛、以铁、约瑟等等，这些人都似乎卓越非凡，但他们和我们并其实没有那么不同，同样是会遇到挑战的平凡人，只是他们信赖主，并在关键的时刻做了正确的选择，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在他们的时代完成了必要的事工。想想旧约的英雄约书亚，他是摩西这位历史上伟大领袖的忠实跟随者。摩西死后来到了约书亚的时代，他要担当领导以色列儿女进入应许地的重责大任，他该怎么做？约书亚在埃及出生长大，是一个奴隶，他没有手册或指导影片这样的资源，甚至没有智慧型手机，但他确实获得主的这项应许。经文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当我还是个经验不足的新任骑士员，有一天我接到一通总会会长团办公室的紧急来电，询问我是否可以代表先知去医院探访一位年轻男子，而且立刻就去。这个年轻人名叫查克，他正准备去传教，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头部受了重伤。我开车前往医院的时候，心思飞快地转着，为先知办事，这是在开玩笑吗？我会遇到什么情形？我该怎么帮助这位年轻人？我有足够的信心吗？恳切的祈祷以及知道我拥有神圣圣子的权柄，成了我唯一的定锚。我到达医院的时候，查克躺在病床上，有位看护工在旁准备随时将他推进开刀房，让医生进行手术降低脑压。我看着站在他身边泪流不止的母亲，还有一位看来十分害怕的年轻友人，我立刻知道查克需要一个圣职祝福。他的朋友刚接受了麦基喜德圣职，所以我请他协助。当我们谦卑地为查克做祝福时，我感受到圣职的力量。接着他立刻被推进了手术室，有股平安的感觉，这时向我证实救主会按照他的大志处理接下来的事。医护人员在画下手术刀之前先拍了最后一张 X 光照片，他们惊讶地发现查克不需要动任何手术。经过多次的疗程后，查克学会走路，也又能说话了。他后来顺利完成传教，现在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当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美好的结局，我也曾在其他圣职祝福中运用完全同等的信心，但主并没有施予完全的医治。我们信赖他的目的，也将结果完全交托给他。我们不竟然能选择我们采取行动后的结果，但我们可以选择准备好采取行动。你或许从不需要代表总会会长团去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但我们都蒙召唤做主的代表，去成就会改变人一生的事。他不会丢弃我们，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救主的首席门徒彼得乘船在海上时，看到救主在水上行走，他想和救主同行。对救主对他说：“你来吧。”勇敢的彼得离开安全的船，开始奇迹般地在海面上走向救主。但他的注意力转向狂风巨浪时，他的信心便动摇了，他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当我们的生命遇到狂风巨浪时，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向何处呢？请记住，我们永远可以转向一处力量和勇气的可靠源头。耶稣始终会向我们伸出臂膀，就如同他伸手拉住彼得。只要我们向他求助，他必展现慈爱解救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只要你让主掌舵，他会在你的生活中得胜，这是你的选择。约书亚在生命终了时，恳切地向人民呼吁：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由于约书亚选择去服侍主，他成了那个时代伟大的领袖。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抉择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从前担任主教时，在知会里有一句座右铭：好的选择等于永恒的幸福。知会里的青少年在走廊上经过我的身边时，会说：主教，我们正在做对的好的选择哦。那正是主教的梦想啊。我们所说好的选择是什么意思？曾经有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不确定你们怎么想，但当我读到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时，我察觉到第三条隐含的诫命，要爱你自己。你曾经想过爱自己也是一条诫命吗？我们难道可以真正去爱神和爱他的儿女，却不爱我们自己？有位睿智的领袖最近和一位男子面谈，他正试图克服多年来做出毁灭性选择的结果。他自觉羞愧，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他的领袖对他说： 主认识你，也爱你，他很喜悦你提起勇气跨出这一步。但他接着说道，你需要听从爱自己的这条诫命，你就能感受到神的爱，也可以去爱人。他听到这项忠告后，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他后来说道，我一辈子都在追求平安和被接纳，但我一直往错的地方找，到头来只有在天父和救主的爱里，我才能找到安慰。我知道他们要我爱自己，也只有这么做，我才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天父要我们爱自己，但不是要我们变得骄傲或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我们用他看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也就是他钟爱的儿女。只要我们在心中深深印象这项真理，我们对神的爱就会增长。我们若真诚地尊重自己，就能敞开心怀，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人。你越能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价值，就越能了解这项神圣真理。神差你在此时此刻这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到世上来，是为了发挥你独有的恩赐和才能，成就最大的良善。现在就是我们的时代。先知约瑟曾教导古往今来的每一位先知，他们快乐地期待盼望着我们现今的时代，他们所吟诵书写及预言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宠民，要来成就末世的荣耀。在你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时，要记住杰弗瑞·赫伦长老的这项确证，我们肩上有许多责任，但是这会是一个光荣和成功的经验。这最后一场的比赛的胜利早就宣告了，早就记录在书中，就是这些经文。请容我邀请大家，当我们为救主再次归来的那荣耀日子做准备时，我们都能透过祈祷认出并拥抱自己的角色。主对我们的爱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他会答复我们的祷告。不论我们在美式足球场、医院里的急诊室，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能成为这些非凡事件的重要一环，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invite you, wherever you are, to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Hark!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邀请你现在跟着唱诗班一起唱，听各国请听。献上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礼亨利·艾宁会长演讲。接着，我很荣幸能向各位演讲。
This is the priesthood session of the 191st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教会第一百九十一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圣职大会。
Oh,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持有神圣职的仆人们，我很荣幸今晚能够对你们讲话。我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激。在我与你们交谈，听到有关你们的巨大信心的时候，我相信世上的圣职能力在不断增强，定额组不断变得强大，中性的圣职持有人也越来越多。在我今晚跟大家见面的简短时间当中，我要对那些想在个人圣职服务方面更有成效的人说话。你们知道自己有责任要光大服务的召唤，但你们可能在想，光大召唤对你们有什么意义？我要先从刚开始接受圣职的指示开始，因为他们最可能不确定光大圣职服务的意思。刚刚案例的长老也可能要留心聆听，成为了主教几个星期的弟兄也可能会对此有兴趣。回顾我当执事的日子会带来启发。我希望当时就有人告诉我现在我要建议的事情，那会帮助我执行从那个时候起指派给我的所有圣职任务，甚至包括我现在的指派。我被案例为执事的时候，我参加的分会很小，我是唯一的执事，而我哥哥泰德是唯一的教师。我们是分会里唯一一个家庭，整个分会就在我们家中聚会。我和哥哥的圣职领袖是一名新归信者，他自己也是刚刚接受了圣职。我以为我唯一的圣职责任是在家中的客厅传递圣餐。当我们家搬到犹他州之后，我新的支会更大，也有更多的指示。在那里的第一次圣餐聚会当中，我观察到执事们传递圣餐的时候，他们就像受过训练的队伍一样，一举一动都准确无误。接下来的周日，我提前去到支会的教堂，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看到我，好让我自己可以独处。在那个，我在那边有看到有一个在教堂附近有一个雕像，我都会在雕像后面热切的祈求帮助，好让我在传递圣餐的时候不会出错。我的祈祷得到了答复。但现在我知道，我们努力在圣职服务中成长的时候，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祈祷和思考，那就是了解为何我们要被授予圣职。我们接受圣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为他祝福他人。我成为执事多年以后才学到执事的实际意义。身为大祭司，有一次我被指派去拜访一间养护中心，参加他们的圣餐聚会。我被要求传递圣餐。在传递圣餐的时候，我没有思考传递的过程应该为何，传得正不正确，而是望着每一位老人的脸。我看到他们许多人在哭泣，一位女士抓住我的衣袖，抬起头出声说道，哦，谢谢你，谢谢你，主祝福了我奉他的名所做的服务。在那天我祈求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而不是祈求我的部分能够做得多好。我祈求透过我的爱心服务，人们能感受到主的爱。我学习到
这才是奉他的名服务和祝福他人的关键。我最近听到一段经历，让我想起这样的爱。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所有教会聚会暂时停止。一位弟兄施助者受到长老定额组会长的指派，去为一位他施助的姐妹祝福，并主礼圣餐。他在电话上告诉这位姐妹，他会带圣餐到他家。但这位姐妹只是勉强地答应了，因为不希望在这危险的时期让他离开自己的家，也认为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那天星期天的早上，他到那位姐妹家的时候，那位姐妹有个请求，说他们是否能够走到隔壁邻居家，跟他87岁的邻居一起领受圣餐。经过主教的核准，他同意了。有许多个星期，这群几个人的圣徒审慎地实行社交距离和采取其他安全措施，每个星期天聚在一起，举行简单的圣餐仪式。虽然只有几块面包和几杯水，但他们因为慈爱的神的良善流下了许多的眼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弟兄施助者，他的家人和他施助的姐妹又可以重返教会聚会了。然而出于谨慎的考量，这位87岁的寡妇必须留在家中。这位弟兄施助者要记得，他被指派服务的是他的邻居，而不是这位年长的姐妹。他至今仍然每个星期日都默默地来到他的家，手中拿着经文和一小块面包，来主礼主晚餐的圣餐。就像我那天在养护中心一样，这位弟兄的圣职服务也是出于爱心。实际上，这位弟兄施助者最近问他的主教，他是否还能够照看知会里的其他人。他奉主的名，以一种几乎只有救主才知道的方式服务，使得他更渴望光大他的圣职服务。我不知道这位弟兄施助者是否像我一样祈求他服务的对象知道神的爱，但因为他的服务是奉主的名做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我要给生病的人或有需要的人圣职祝福以前做这样的祈祷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奇妙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有一次是发生在医院，当时医生不太耐烦，催促我赶快完成圣职祝福，也曾在我为病床上濒临死亡，家人围绕在旁的病人做所需的治愈祝福时一再发生。
我那天
为一位医生认为随时会逝世的小女孩做祝福的时候，我在做祝福前做祈祷，我希望是我可以奉她的名给予主的祝福。我曾经在病床上为濒临死亡家人围绕在旁的病人做所需的治愈祝福的时候，也曾经做这样的祈祷和祝福。哪怕只有一刻的时间，我都会做祈祷，以知道我可以奉他的名给予主的什么祝福。我祈求能够按照他的旨意给予那个人祝福，而不是按照我自己或站在旁边的人的旨意。根据我的经验，即使那项祝福不是他们或他们亲人所期望的，圣灵都会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接受结果，获得安慰，而不是感到失望。教长透过进食和祷告获得指引，按照主的意思给予一个人祝福的时候，这样的启示也会到来。同样，我也曾听过我和接受祝福的人都感到惊讶的祝福。很明显，那个祝福是来自于主，不论是当中包含的警告声音，或是奉他的名所做的应许。 教长的祷告和进食受到了主的酬赏。我身为主教的时候，在为人们主持配称面谈的时候，学到要祈求主让我感觉到他的旨意，确保任何他要提供的启示不会被我自己的判断所蒙蔽。如果主要在赐给某个人的祝福当中出于爱纠正那个人，这就会变得很难。要区分主的期望还有你跟他人的期望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今生或许来生不断光大我们的圣职服务，这要看我们是否勤于尝试了解主的旨意，是否努力去听他的声音，好让我们更能知道他对我们服务之人的旨意是什么。光大召唤要一步一步来，过程可能会很慢，但终究会成功的。主向我们应许，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我见证圣职权要已复兴给先知约瑟斯密，主的仆人从天而降，为已经即将会发生的伟大事件复兴圣职。以色列将被聚集，主的人民将准备好迎接他荣耀的第二次来临，复兴还会继续。主会向他的先知启示更多他的旨意，也会像他的仆人这样显示。与主将要进行的巨大伟业相比，你可能觉得自己很渺小。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邀请你祈祷，求问主他如何看待你。他认识你这个人，他赐予你圣职，你响应他的呼召并光大圣职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爱你，信任你，能奉他的名祝福他所爱的人。现在我祝福你们能感受到他的爱和信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许多年前的一场执联会大会，星期六的晚间大会上，我遇见一位姐妹，她说她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在教会活跃。当她的朋友邀请她回来教会时，她想不出任何应该回来的理由。为了鼓励她，我说，想到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难道不觉得有很多理由要回到教会来崇拜和侍奉他吗？当他回答他为我做了什么时，我很惊讶。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呢？他做了一切至关重要的事，让我们能通过城市旅程达成天父计划中所列的目标。我要谈谈那个计划的四个主要特点。在每一个特点中，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是核心人物，而激发这一切的是神的爱，那爱散发到人类儿女心中，所以比一切都令人渴望。今天刚好是在复活节星期日之前，我正好先谈谈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死里复活是我们的信仰最令人安心的个人支柱，它为我们的教义增添了意义，为我们的行为增添了动力，并为我们的未来增添了希望。 由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就如圣经及摩尔门经所描述的那样，因此我们也接受许多经文中的这项教导，类似的复活也会临到所有曾活在这世上的人，正如耶稣所教导的，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而他的使徒教导，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但复活所赋予我们的不单只是不死的保证，它还改变了我们对今生的看法。复活使我们是以一种观点去看待今生，赐给我们力量面对自己及所爱之人在今生的挑战，让我们以新的观点去看待身体、心理或情感方面先天或后天的缺陷，也让我们有力量去承受悲伤、失败和沮丧。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复活的保证，我们知道今生的这些缺陷和对立都只是暂时的。复活也有力地激励我们在尘世生命中遵守神的诫命。当我们从死里复活，进而接受所预言的所的最后审判时，我们会希望有资格获得应许给复活之人的最美好祝福。此外，复活能让家人、丈夫、妻子、子女、父母和后代有机会在一起的这项应许，大大的鼓励了我们在今生要善尽家庭责任，也帮助我们在今生以爱心彼此相处，并在所爱之人死亡时获得安慰。我们知道今生这些分离只是暂时的，我们期待未来快乐的团聚和情谊。复活为我们提供希望和力量，让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也使我们准备好怀着勇气和尊严来面对自己的死亡，甚至是来得太早的死亡。所有这些复活的影响都是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的一部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有机会获得罪的宽恕是耶稣基督赎罪的主要意义。崇拜时我们虔敬地唱，他为我们流出宝血，献出他的生命，无罪之人为罪牺牲，为的是救世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忍受了超乎世人所能理解的痛苦，为所有愿意悔改之人的罪献祭牺牲。这种赎罪牺牲以终极的良善，也就是纯洁无瑕的羔羊，来回应终极的邪恶，也就是所有世人的罪。他为每一个人开启了敌进我们个人罪恶的门，使我们能为神所接受，再次回到我们永恒的父神面前。这扇门是开启给神所有的儿女的。崇拜时我们唱，我在奇怪他居然离开天上宝座，下降人间拯救渺小和无知的我。他展开伟大爱心，拯救我们远离罪。耶稣基督赎罪的宏伟和不可思议的影响，是基于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赎罪确认了他这项宣告，在神眼中，每一个凡人的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在圣经里，耶稣基督以天父之爱的这个意义来说明这个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现代的启示中，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宣告，他爱世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叫一切信他的 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那么就不难了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摩尔门经》，以此教导作为结束。若要在基督中被圣化和成为完全，我们必须尽能、尽意、尽力爱神。他的计划是出于爱，就必须以爱来接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还为我们做了什么？透过先知的教导和透过他个人的传道，耶稣教导我们救恩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创造、人生的目的、对立的必要和选择权的恩赐。他也教导我们要回到天上父母身边，所必须的遵守的诫命和圣约，以及必须经历的教义。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他的教导：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在近代启示中读到：看啊，我是耶稣基督，我是在黑暗中也无法隐藏的光。如果我们遵从他的教导，他会照亮我们今生的路，并保障我们来生的命运。由于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专注于他，而不是这尘世的事物。在他伟大的讲道《生命之粮》中，耶稣教导我们不应置身于对这世上事物最感兴趣的人当中。这些事物能维持尘世生命，却无益于永生。耶稣一次又一次不断地邀请我们跟从我。最后，摩尔门经教导耶稣基督赎罪的其中一环是要他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我们的救主为何要承受各种尘世的挑战呢？阿尔玛解释说，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因为我们的救主愿意经历所有这一切，以完成他的赎罪，所以他能感受并知道我们的诱惑、苦楚、心痛和苦楚。其他经文章节确认了这一点。新约宣告，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以赛亚教导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所有因各种形式的软弱而受苦的人应当记住，我们的救主也体会过这种痛苦。透过他的赎罪，他提供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这些考验。先知约瑟斯密在信条第三条中概述了这一切。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那位姐妹问道，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在我们天父的计划之中，他创造了诸天和大地，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获得寻求神圣目标所必须的尘世经验。耶稣基督的复活克服了死亡，以确保我们每个人都会复活而不死，这是天父计划的一部分。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机会悔改我们的罪，带着洁净的心回到天父家里。他的诫命和圣约向我们显明道路，他的圣职赋予世人权柄去执行那些达到最终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教义。我们的救主愿意经历所有世人的痛苦和软弱， 这样他就知道如何在我们的苦难中救助或巩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爱神所有的儿女，所以他做了这一切。爱是所有这一切的动力，从太初起就是如此。神在现代的启示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创造男的和女的，照自己的形象，并给他们诫命，要他们爱他并侍奉他。我要为这一切做见证，并祈求我们每个人都会记得救主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爱他并侍奉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ethren,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his evening.
弟兄们，感谢你今晚的参与。我们也感谢各个唱诗班提供激励人心的音乐。感谢在任意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所有人员。罗素纳修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民全力起》，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小黎格兰柯蒂斯长老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们，我一直期待能和各位一同参与这场线上聚会。上一次我们举行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是在2019年4月了。过去这两年来发生了许多事，你们有些人失去了亲人，有些人失去了工作、生计或健康，还有一些人失去了平安的感觉，或是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我对你们每一位遭受这些或其他损失的人深感同情。我不断祈求主会安慰你们。当你们继续让神在你们的生活中得胜，我知道他对你们的未来仍然一如既往的乐观。然而，在这些我们失去的事情当中，我们也有一些收获。这些人获得了对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更深厚的信心。许多人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甚至是一种永恒的观点。你们可能获得了与亲人、与主之间更稳固的关系。而我希望你们获得了更大的能力，去听他说，以及接受个人启示。困难的考验往往迎来独特的成长机会。回想过去这两年，你们是如何成长的呢？你们学到了什么？你们当初可能会希望能回到2019年并停留在那里，但是如果你们前进地审视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你会看到主一直在借由许多方式指引你们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帮助你们成为更忠诚、更归信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知道主为我们个别和全体制定了伟大而奇妙的计划，他满怀怜悯和耐心，他说，你们是小孩子，还不了解父为你们准备了多么大的祝福，而且你们现在还不能担当一切，但是放心吧，因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
My dear brothers, I testify that he has been.
我见证，在我们寻求听他说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也确实正在一路带领着我们。他希望我们成长和学习，就是透过也
也许特别是透过逆境来成长和学习。逆境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过去这两年，你们学到的事当中，有哪些是你们一直想记住的呢？你们会有你们的个别答案，但请容许我提出四项我希望大家都已学到而且将永志不忘的课题。课题一，家是信心和崇拜的中心。当主警告我们关于末世的危险的时候，他往往也会给予以下的忠告。他说，你们要站在圣地上，不要动摇。这些圣地当然包括了主的圣殿和教堂，但是由于我们到这些地方聚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因此我们也学到了世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是家。是的，就是你们的家。弟兄们，你们持有神圣的圣职，圣职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已经接受了圣职教仪，而神圣的能力就是在圣职的各项教仪中显示出来。只要你们遵守所立的圣约，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就能在自己的家中获得那能力。就在18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36年4月3号，以莱家复兴了让家庭能永远印证在一起的圣职权要。那是为什么在家祝福圣餐有这么美好的感觉？你觉得让家人看到身为父亲、祖父、丈夫、儿子或兄弟的你们执行这项神圣教义时，这如何影响了他们呢？你会做什么以在自己的家中保有那种神圣的感觉呢？你们可能会觉得还要做更多的事才能使自己的家成为更信心的圣所。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去做吧。如果你已经结婚了，请将妻子视为平等的伙伴，在这项至关重要的事工上一同商议。没有多少的人生追求比这个更重要的。从现在到主再次来临的这段期间，我们都需要让家成为安宁和安全的地方。能邀来圣灵的态度和行为会增加你们家中的圣洁。同样确定的是，如果你们有任何行为让你们的环境中有任何事情会冒犯圣灵，那么圣洁就会消失，因为那时诸天就退出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主为什么希望我们使自己的家成为学习福音和遵行福音的中心呢？这不只是为了帮助我们为了一场疫情做准备并且安然度过。目前对于聚会的限制终将结束，但是你们承诺要使自己的家成为信心的主要圣所，这项承诺应该永不会结束。当这个坠落的世界与信心和圣洁背道而驰的时候，你们就更加需要圣地。我恳请你们要继续使你们的家成为真正的圣地，不要动摇，偏离了那至关重要的目标。课题二，我们需要彼此。神希望我们一同合作，互相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将我们以家庭为单位送到世上来，并将我们组织成支会和支联会。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我们互相服务和施助。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我们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我们同心协力能完成的事情远比独自能完成的多更多。倘若神的儿女一直彼此没有来往， 神的计划就会挫败。最近的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基本上在同一个时间影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虽然有些人比其他人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但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挑战。正因为如此，我们共同面对的考验能够帮助神的儿女比以往都更团结合一。所以我要问，这个共同的考验是否让你们与邻人、与住在对接和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更接近吗？在这方面，两条最大的诫命可以指引我们：第一，要爱神；第二，要爱邻人。我们借由服务来表达爱。如果你们知道谁很孤单，请伸出援手吧。就算你们同样感到孤单，也是一样。你们不需要借由任何理由或透过分享信息处理事物才能伸出援手的。你只需要打声招呼，并表达你们的爱。科技可以帮助你们。无论是否有疫情，神的每个珍贵的儿女都需要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课题三，
圣职定额组
不只是为了聚会。在疫情的期间，星期日的定额组聚会一度被取消了。有些定额组现在能够在线上聚会。虽然如此，主赋予圣职定额组的事工绝非局限于聚会。聚会只是定额组成立目的及功能的一小部分。我的亚伦圣职和长老定额组的弟兄们，请扩大你们的视野，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有定额组。主希望你们如何运用你们的定额组来完成他目前的事工，要寻求主的启示，谦抑自己，祈求聆听。如果你们已蒙召唤担任领袖，要和会长团成员一同商议，也要与定额组的成员商议。无论你们在圣职职位或召唤为何，都要在你们定额组承诺要肩负的责任上以及你们的服务上让神得胜。要欢欢喜喜地体验你们将促成的正义，因为你们在热心做好事定额组有着独特的地位，能加速聚集幔子两边的以色列民。课题四，当我们静下来时，更能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一个早已被预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万物将处于骚动中，确实的人心惶惶，恐惧将临到所有的人民。在疫情之前是这样，在疫情之后也会是这样。世上的骚动将会持续的加剧，相较之下，主的声音不是很大的喧闹声，但是那是十分柔和微小的声音，好像是耳语，却又渗透人的灵魂。为了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你们也必须静下来。由于这场疫情，那通常会冲塞我们生活的种种活动都暂时取消了。但不久，我们也许又会再选择用世上的喧闹声和骚动来填满那个时间，或者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时间来聆听主的声音。这声音低声诉说着他的指引、安慰和平安， 安静的时间是神圣的时间，是有助于获得个人启示以及带来平安的时间。要约束自己，让自己有时间独处，并与亲人共度时光。要在祈祷中向神敞开心扉，要花时间让自己沉浸在经文中，并去圣殿中崇拜。亲爱的弟兄们，主希望我们在这疫情期间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事情。我只列举了四项，我要邀请你们仔细地列出自己的清单，并与你们所爱的人分享。对于神遵守圣约的人民来说，未来是光明璀璨的。主会更频繁地招呼他那些配称持有圣职的仆人，去祝福、安慰和巩固世人，并帮助这个世界以及其人民为他的第二次来临做好准备。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无愧于自己所接受和蒙案例的神圣职责，我们可以做得到。我这样见证并表达了我对各位的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most grateful for the blessing that we have to have been participated in this session of conference today. Not just that, we're grateful for this remarkable day of conference. We have been so blessed with what we've been taught today.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preparation. We're grateful for the
我们感谢这所有人的准备。 我们感谢有先知使徒的带领， 感谢所有演讲者， 感谢所有在现在这场大会和之前大会当中的演讲者。
我们努力支持， we pray that thou will bless the remarkable sisters of this church.
美好的领袖， 我们非常感谢， 他们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我们这些圣职持有人， 帮助我们能够做更好的服务， 也祝福我们的家庭， 同时也祝福教会， 的单身成人， 还有所有成员。 我们祈求您， 当我们为明天的复活节准备的时候， 也能够祝福我们， 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priesthood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不同的唱诗班提供，音乐取自以前的总会大会。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